系给我们，所以很多现在啊进化论学者在讲的东西呢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分开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特别呢啊，我们既然知道上帝的话是这么重要，那我们家里有孩子的话呢，我们要从小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如果他们啊，圣经的第一句知道了，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你就知道说他们会跟着做了。因为他真正了解谁创造天地的话呢，他当然会跟着来做。所以我就放在这里，你们要的人呢，你们就自己来拿。这个是双月刊啊，一年大概22块钱啊。那我平常呢，有一些人我就送给他们，但是太多人我就没办法送了啊，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去订啊。那这一堂呢，我们讲到说啊，儿女的性教育，其实呢，性教育是什么呢？我们过去几天在讲的都是性教育，你晓得吗？啊，性教育不是有一天到孩子13岁啊，过来过来坐下啊，妈妈跟你谈谈 peace 啊，所以跟你谈谈这个性是什么东西，那个没有用，那已经太迟了。性教育要从开头就讲啊，所以你如果每天在跟孩子读圣经的话呢，你一直在教他性教育。开头的时候我们上一堂所讲的，个人是谁，为什么我要洁身自守，因为我是上帝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因为他给我荣耀，他给我尊严，所以我不需要把自己贬值，我不需要迎合什么人啊，他要什么东西我就给他什么，我不需要贬值我自己。从开头我们跟他读圣经的时候，他也知道说哦，原来男女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是一样的，我们是同样那么好啊，同样那么宝贵。因为呢，其实上帝是男的还是女的？在天堂的时候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天使是男的还是女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从头就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说，男女是因为上帝造我们在地上这个 limit 这个有限的天地时间里头呢，上帝给我们特别的一个办法，让我们不需要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特别为做今生的，因为不是永恒的事情。所以呢，甚至很小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助他们，刚才我们讲交友与婚姻啊，你可以帮助他们说婚姻也不是最重要，有没有结婚也不是最重要，晓得吗？年轻人都以为结婚很重要啊，你以为你结了婚你才知道怎么样做，但是如果要结婚才知道自己怎么样做呢，那就很差了啊，那就很糟糕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怎么样过单身的生活。如果你单身不能快乐，你结婚也不能快乐，更不能快乐啊！你结婚了，二人成为一体，连他的不快乐也要连上来啊！所以你必须要单身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快乐。每一个人都有单身的时候，当然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是单身啊。但是结婚之后有没有单身啊？有，今天早上和医生飞去香港，我不是单身的吗？啊，那如果我单身不能快乐，那就糟糕了，对不对？还有呢，你也不能担保这个人呢会活到100岁，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先处理这个单身的问题。我们教孩子呢，必须要先处理单身啊。我自己一个人知道怎么样跟上帝来往，所以为什么我们家里呢有个人灵修，有家庭灵修？个人灵修就是我愿意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怎么样独自一个人跟上帝来往，独自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知道怎么样做人啊，可以自己的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家庭灵修呢，是帮助他们的性教育了，知道家庭是什么东西。这个家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一家之主，没有人是这个家庭的老板，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啊，很多基督徒在家里挂一个牌子写基督是我家之主，有没有见过啊？有，但是常常我见到的地方是客厅，只有客厅挂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厨房呢？睡房呢？吃饭的时候呢？啊，只有客人的时候啊，基督是我家之主，那就不是真的了啊。耶稣基督如果是我家之主，他是从头到尾整个房间所有的都是他做老板。所以孩子的性教育或是我们对自己的性教育要从开头做起，不要以为孩子很小不懂。 你越小教越容易。比如说你如果照次序跟他读圣经，你一下子就读到人的问题了啊，读到魔鬼怎么样试探人了，对上帝的话怀疑了。所以他呢就不会说哦，以前上帝说不可奸淫，但是现在是21世纪了啊，那个我们现在时代不同了啊，所以那个已经过时，他不会这样讲了，对不对？那再过一点点呢，他就读到兄弟吵架了啊，该隐跟亚伯啊，该隐把亚伯杀死了，兄弟吵架，那么他一下子呢就接触这个人间的问题，你就可以很自然的帮助他发现怎么样兄弟相处。再过不久就什么事情啊？你知道吗？很快就进入同性恋了啊，那个啊，索多玛城的问题了，对不对？那很多父母亲跟孩子读圣经读到那里的就不知道怎么样讲啊，就随随便便过去啊，不需要怕的。圣经给我们明显的事情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啊，差不多子孙啊，跟我们的子孙，所以圣经要熟啊，要不然只有孩子还有孙子呢啊。呵呵，所以明显的事情是给我们跟我们的子孙，所以讲得这么清楚，索多玛的问题是同性恋充满着整个社会，所以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讲到同性恋为什么是错的啊，因为上帝造的时候不是这样造法的，这个机器不是这样用法的，所以当然不可以了，是吧？所以从小让他们看见，今天在美国从小就教他们接纳同性恋的人，对不对？加拿大从幼稚园就接纳他们，就说孩子要接纳同性恋的人。有的人家里有爸爸有妈妈，有的人家里只有爸爸没有妈妈，有的人家里只有妈妈没有爸爸，有的人家里有两个爸爸，有一些家里有两个妈妈啊，都可以。这现在的教法，那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没有早一点教，所以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还没有结婚的，非常好，你们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啊，你先预备好。预备好呢，你就打预防针。看我们孩子出生的时候，2个月就开始打预防针，有没有看见？小孩子喜不喜欢打针啊？不喜欢。我爸爸的诊所就是我们家里的一部分啊。那我常常看见那个孩子还没有带到家门口就大哭了啊。所以没有一个孩子喜欢打针，但是为什么爸爸妈妈这么凶，要把他们抱住，就是要他们打针？为什么？那个是不是爱他？是照做真理的，是爱他。因为你知道虽然啊痛一痛，但是呢就避免很多小孩的病，对不对？所以现在小孩子生来就可以活了，以前很多1岁之内就死掉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打预防针，同样的教孩子也是一样，要打预防针。你不打预防针，等到有病了，糟糕了。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是不是？有病的时候就麻烦了，所以先打预防针。所以我们要先把对的东西交给孩子。一下子就谈到同性恋的问题，我们呢不需要避开，我们要帮助孩子知道同性恋为什么是错。什么叫做同性恋？不是两个男孩子做朋友是同性恋啊。所以现在同性恋的人呢，常常把大卫跟约拿单呢看作同性恋，对不对？因为大卫约拿单死的时候，大卫说你的爱情呢比妇女的爱情还深啊，是吧？所以他说这个一定是同性恋。不是啦，他们是男的跟男的做朋友，他没有性的关系，没有性的关系不叫做同性恋，对不对啊？所以男的可以跟男的做朋友，不要怕啊。今天世界不知道怎么办啊，你如果跟一个男的一起住，人家就说他大概是 gay 啊。你跟一个女的一起住，人家说怪怪的啊，所以都不知道怎么办。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住呢，那我们照着圣经规矩不可以了啊，这个没结婚同居不可以，对不对？所以你不知道要怎么办。以前没有结婚的女人，或是丈夫已经过世的女人啊，女人常常长命一点，对不对啊？所以她常常两三个女人一起住一间房子，没人讲什么。今天呢，就大家用奇奇怪怪的眼睛看你了哈，所以我们是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头，是吧？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一代、你们这一代、你们的孩子呢，真可怜啊！我小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管同性恋，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名词啊。但是现在孩子从小就要讲了，因为我们的社会在走下坡，就像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因为人不要创造者，也不感谢他，所以我们 就自作主张了，自以为聪明，其实是很笨啊。我们的心呢就昏暗了，然后我们就乱抓，我们呢就自己制造偶像，雕刻的偶像也好，钱是我们的偶像也好，学问是我们的偶像，我们就追求什么东西呢，但是不是创造者的，那叫做偶像啊。那之后呢，罗马书第一章描写什么呢？制造偶像之后呢，再下一步就是身体了。我的身体是我的，我喜欢怎么样又怎么样，这个就是美国60年代的所谓新道德。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淫乱就越来越多。今天中学生里头还没有结婚已经是性活跃，就是有性的行为还没有结婚的是60%-70%。如果你的孩子在今天的学校里头，他你要他洁身自守吗？他觉得我变成一个怪人，对不对啊？好像一个 square 在一个圆的东西里头 fit 不进去，人家讲的话，同学讲的话都不对啊，都跟我不对的，人家不接纳我，我不是一个 popular 的人啊。所以这些都要先打预防针，所以让他知道说我们是要向上帝负责任，我们不需要人家接纳我，我们不需要人家称赞我，我们要上帝说好那就好了。所以这种的观念要很小的时候建立。从小孩子看电视的时候，电视很多的广告啊，什么什么 Rangers 啊，什么啊 Teenage Turtle 什么东西 Ninja Turtle 什么，很多很多要他们买的东西，对不对啊？所以从小现在的卡通，整个卡通呢一个钟头就在做广告，你晓得吗啊？有这个卡通就有这些玩具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孩子一天到晚就被广告影响，我们从小就要跟他一起看电视，解释给他听，这些广告就是要我们去买他的东西，那我们需不需要他要我们买什么就买什么上当呢？不一定吧，我们所有的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用钱吗？我们的钱都是上帝给的，要用的话我们先问上帝，你要我怎么样用你给我的钱。而这方面基督徒也要自己了解，你赚了10块钱奉献1块钱，刚才我们讲的吗？1/10奉献，9块钱是谁的？还是神的，有没有注意到？哎，这我的，我可以随便用。所以给孩子零用钱的时候呢，同样的教这个整套的观念。给孩子零用钱，很多父母亲说呢，这零用钱给你自己管了啊，你一定要自己算算你够不够钱买东西啊，对不对？这教法是错误的。零用钱是让他学习怎么样在上帝的原则下用钱，所以要让他知道这个零用钱给你经理，给你管，你做一个管家，但是不是属于你的，还是天父的。所以我们大人自己要有这种习惯才可以啊！我1/10奉献之后呢，剩下9%还是上帝的。为什么？因为我是上帝的。我如果属于上帝，我是上帝的，那我的东西当然是上帝的，对不对？就像结婚一样，你把你自己给了这个人，你都自己都给他了，你还有什么东西不给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是二人成为一体？同样的，我们跟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身体，所以没有什么是我的，我们是经理。从小给孩子这种观念，我们是经理，我们管理，我们不是 owner， 我们不是老板，我们是管家。父母亲也是管家，孩子不是属于我的，上帝给我可以经管，那我呢对他有影响，这么多而已。孩子是属于天父的。在这里连带讲一讲昨天晚上何医生的见证，有很多的基督徒的父母亲，人家的孩子奉献做传福音呢很高兴，但是自己孩子奉献的时候呢就不高兴，有没有看过？很热心的基督徒也会这样做，为什么？当然有很多的因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以为做传道人就很穷，对不对？事实是不是这样子啊？其实是的， 我到英国去，为什么英国这么缺乏传道人呢？因为太穷，没办法活啊。所以为什么这个跟奉献有关？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十分之一奉献呢，传道人不需要穷。照着圣经看，我们要把最好的先奉献，对不对？所以那个祭司，旧约的祭司所得到是最好的东西啊，不好的不可以献的，上帝不要的。所以如果照这个原则呢，应该全时间放下传福音的人呢，应该得到我们最好的奉献，所以一定不会变成最穷。但是因为这个 vicious cycle 啊，我们过去中国人的错误的观念，所以叫这些父母亲呢也变成一个这种观念，哎，我的儿子我不要他啊，这么穷苦啊，是不是？所以这些是连带讲一讲。但是我们的孩子教的时候呢，你要教上帝的设计，同性恋是错误的。为什么？为什么？昨天给你们的例子，这架汽车要用汽油，买对了汽油，汽油是好的，但是还要放在油缸里头，对不对？你若放在任何其他地方呢，车子会烧掉。性的功能上帝所造的是好的，对的，但是一定要放在婚姻里头。你如果放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会害己害人。婚姻是一男一女，所以任何其他的都会害己害人，这么简单，是不是？所以今天的性教育，在学校里头性教育是非常的错误的方向。今天不敢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敢告诉我们的孩子说上帝的创造就是这样子，你一定要照着他的创造。我们学校不敢说，政府不敢说，社会不敢说。所以我们只教什么呢？ safe sex 啊，你们小心一点哈，不要传染到病，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美国的性病一直在增加没有减少？唯一我看到报告，以前我们诊所每个月有一个报告哈，所以 influenza 这个感冒有多少宗啦，啊，什么性病多少啦，这些每个月报告，只有一个月减少，就是刚刚发现艾滋病的时候，只有一次的报告，性病减少，之后又是一样了。很多的病人好可怕啊，因为这个性病很可怕。打针 penicillin 这个针这么长，打两个针啊，你看见都怕，为什么还要再来呢？可不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教法错误了？我们从小没有让他看我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殿，所有的罪都在身体以外，只有奸淫是在身体里头。圣洁的观念要从小从小一直灌输，不要说等他大了才自己去决定，太迟了。你要打预防针，不要让你的孩子受这些不必要的痛苦。我们的身体要圣洁，因为是圣灵所居住的殿。怎么样才可以圣洁呢？从我们所接触的所有东西，比如说我们小孩子看的电视，他们看什么？做父母的知不知道他们看什么电视节目？我们孩子看的卡通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你玩卡通没关系，今天的卡通有很多是暴力的，有很多是神怪的，变魔术的，哦，怎么拿一个剑，那么一下子啊发光了，整个人变了啊！这些是跟交鬼有关的，以后交鬼呢就变成很容易了啊！所以这些呢不健康的东西，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上次我们讲到丈夫的责任要看守，所以做爸爸的有没有看守？知不知道家里受的思想的影响是怎么样？所以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什么是行淫呢？有一念就是行淫啊，就已经奸淫了。那你说怎么办呢？这个思想不是我去找来，他自己砰跑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呢？上帝没有说魔鬼把一个思想放在我们头脑中，那我们就犯罪，不是。突然间一个一念进来的时候呢，你有两个选择，你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把他赶走，你也可以跟着那个思想继续想，对不对？所以突然间一个不对的思想进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说，你有选择的， 魔鬼整天要诱惑我们的，魔鬼希望我们犯罪，希望我们跌倒，希望我们失败，所以他会有各种的吸引，各种的这个试探进来。但是呢，你可以选择，我要靠耶稣基督呢，把这种的观念拿掉。你也可以选择说，哎，这个很好玩了啊，我就跟着他继续想下去。如果我们跟着魔鬼的思想想下去呢，那我们就中计了，我们就上当了，是不是？年轻人也是一样。性的功能，性欲是个正常的东西，不是一个畸形的，不是一个畸形的东西，不是一个坏，不是一个脏的东西，因为上帝造的都是好的。但是呢，你照着上帝的方法来满足，那就对了。比如说饿啊，我们等一下要吃饭，对不对？这个食欲啊，就我们会饿，这个感觉是好的还是坏的？当然是好的，你不饿你就糟糕了，是不是？对不对啊？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欲望没有错，是好的，上帝造的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因为肚子饿你就去抢人家啊，那就错了，对不对？你知道你肚子饿了，你正正经经正经做事啊，不做事就不工作就不能吃饭，对不对？圣经讲的啊，所以我们照着上帝的办法，我们做事情，我们吃饭，这是对的。性欲，如果人没有性欲，好不好？你也不在，我也不在了，对不对？所以上帝造的性欲是对的，没有好，没有不好。就像无铅汽油，我们买对了，那个是好的东西。问题是，你放在什么地方？有没有照着原来的设计？如果没有照着原来的设计呢，那就变成不好啦。就像你抢东西来吃一样。所以性的功能不是不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照着上帝的设计。当然昨天我们讲到说那人独居不好啊，所以男的没有结婚呢是有一点问题啊，所以除非上帝说给你特别的啊恩赐啊，所以你不需要结婚。女人呢，上帝没有说女人没有说那个女人独居不好啊，所以你会发现女的不结婚是少很多，没有那么多问题，对不对啊？所以其实呢不是一定要结婚啊。那么今天呢啊，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从小教他们，刚才所讲信与不信不配，根本你不可以开始交朋友。那如果已经交了朋友怎么办呢？那孩子已经十几岁了，那已经交了朋友怎么办呢？我做的办法，比如在教会里头有一个女孩子，她已经跟一个男孩子有建立的感情，但是那个男的还不是基督徒的话呢，我做的办法是跟这个基督徒的女孩子说，你问他要不要听，给他一个机会，你告诉他说我是基督徒，我的一生的方向是要跟随耶稣基督，我所有的价值观念是要跟着圣经的价值观念，这个对我非常重要，因为耶稣是我的一切。那你不认识耶稣，可能是你没听过，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这是我做的办法。为什么？你跟这个基督徒说，如果你以为这个男孩子这么好，但是你关心的东西他不关心，那他不是真的那么好了，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他说我不要，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没关系，那呢，你根本就这个人根本不是那么好了啊，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断掉了啊，因为他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如果他真是那么关心你，你关心的事情他一定关心。可能实在他没机会听过，可能呢没有人解答他的问题，那我们呢找机会让他可以听，他一定喜欢去追求，看看你信的。你关心的事情到底是不是对的，是不是真的啊？这是我做的办法。那通常呢，在这个情形之下呢，多数的那个非基督徒就会信耶稣啊。当然不是最好，但是起码呢，有一个没有错误的开始了啊。他是初信的，初信的当然有很多还没有赶上的地方，但是呢，起码是一个对的，就是没有违反上帝的原则啊。但我们的孩子如果从小你告诉他信与不信不相配，光明与黑暗没有什么共同的，他已经知道怎么样做，所以他交朋友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开 开始跟那个还没有信的人在一起了。我不是说平常的朋友啊，就是他男女朋友的时候呢，他不会答应一个 date 呢，是还没有信的人的邀请嘛，对不对？那如果还没有信的人问说为什么啊，他可以很自然告诉他说，因为我是基督徒啊。如果我们的孩子知道他信什么，他不怕讲。如果我们的孩子恐怕人家知道他是基督徒呢，是什么意思？是他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或是他知道自己信什么，但是他的行为跟圣经所讲的不同，所以他恐怕如果人家知道他是基督徒，会说：“哎，你是基督徒，怎么你也做这件事情？”对吧？所以有一些人不敢让人家知道他是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从小教导的对的话，让他知道你跟从耶稣，这个是正确的道路，你的创造者，你跟从他，所以我们的孩子呢就可以有一个立场，他们不怕人家知道他是基督徒。有没有吃亏呢？有的时候好像吃亏。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小女儿在申请医学院的时候，她申请了好几间，其中一间呢就是她的本来的学校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她申请这间的意思就是说，哎，如果其他的这些名校不收我的话呢，那起码我自己的学校会收我。她的申请表有一个 essay 要写一个文章，她第一句就说 I'm a born again Christian， 我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啊，我学医的愿望是什么什么什么。当 interview 的时候，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有六七个好伟大的这些大人物啊，就围着他。他那个时候只有17岁，他就在中间，这些人就问问题。我们的小女儿是我们家里唯一一个真正做功课的人啊，其他没什么做功课，他是会照时候做功课的哈。所以呢，你说如果是说认真的话，他是我们家里唯一比较认真的人啊。所以他在 undergrad 已经做了2年半的 research， 他所有的分数都是3.9以上的啊。他已经17岁的时候已经在做助教，已经在做 TA， 所以你如果讲 academic 来讲呢，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些大人物问的是什么？不是问他做的 research， 不是问他的学术方面，是问他说你相不相信进化论，问他说你同不同意堕胎啊？他有立场啊，他有立场。结果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不收他，好像吃亏吗？无所谓啦，因为 Harvard 收他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有立场，你有的时候好像吃亏，不要怕，不要怕，因为你有一个很高的后台。所以这种的观念，我们从小给我们的孩子，你知道我的小女儿跟那些大人物讲了之后，她说她整个人发抖，因为他们很尖刻的在问这种的问题。她问了20分钟之后，她说她整个人在发抖，她说她跑去找姐姐，跟姐姐一起祷告。这个是今天的世界啊！事实上如果要的话可以去告学校的，对不对啊？但是呢，哎，不需要那么麻烦了，上帝去报仇就可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不怕吃亏，我们从小的时候给孩子说你不怕吃亏，因为只要我们是站在上帝那边，其他上帝负责任。如果这个观念一直存留在他们头脑里头，他们在中学的时候大家都说啊，这个跟那个交男朋友，那个交男朋友，大家都有男朋友，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男朋友。那你知道我们的女儿学校，他们两个中学的时候呢是在教会学校，他们也有 party 哈，这个 senior party， 这好像的 prom 那种哈。那我的大女儿呢就请了哥哥跟她一起去，小女儿呢就请了姐姐跟她一起去哈，无所谓，没关系啊，他就不会觉得说，wallflower， 没有人来请我，对不对啊？他不会觉得好像我没有价值，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不需要同流合污，他可以站得稳。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从小这样教的话，到他们十几岁的时候，你不怕有问题，他们不需要做一个 popular 的人， popular 是什么意思呢？是在人的眼前，人的眼光之中呢，啊，我喜欢你，但是是不是在上帝的眼光之中？不一定，啊，人喜欢的不一定是上帝喜欢的。曾经有一个孩子在我们教会长大，有一天我在报纸看见他的照片，什么事情？小的时候在教会里头，因为他爸爸很忙，没有时间，那么所以就跟着叔叔呢到教会，到过了12岁，他不来了，他不要来了，所以就没有再见到他了。我见到他在报纸的照片呢，就是因为他参加了一个 gang， 啊，一个帮派哈。为什么参加呢？就是因为他觉得我需要有人接纳我，啊，有什么人说，哎，我们是你的兄弟啊，你跟我们一起啦哈。结果就有一些帮派就说，哎，你来参加我们啊，哦，我们很喜欢你。所以因为这样子要得到人的 acceptance 呢，他就加入了。其实这些人要做什么呢？要利用他拿钱。哎，你爸爸很有钱啊，他一天忙到晚啊，没时间啊跟你在一起啊，那你跟爸爸拿10块钱，我们去吃 ice cream 啊，好吗？好，爸爸给我10块钱嘛，做什么？吃 ice cream。 好了好了，给你了啊。所以10块钱拿了，过几天说，哎，我们去吃午饭嘛，啊，需要多一点钱，20块钱，跟爸爸拿20块钱，所以又跟爸爸拿钱了，这样子啊。到后来为什么报纸出来呢？被踢出来了，那些人伤害他了，为什么拿不到钱？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爸爸就开始发现，哎，为什么要这么多钱了？不给，糟糕了，是不是？所以 popular 不是真正好，你要是上帝眼中说好才是好。所以这些呢，都是性教育从小开始。孩子重要的是知道婚姻是什么，重要的不是知道说啊这一部分叫什么名字，那一部分叫什么名字，这个他们书上可以读了，无所谓，那个不要紧。重要的是要知道上帝造我这个人是怎么样，上帝要我经过的人生的经历，这些不同的啊，时期我应该怎么样才是做上帝眼中所喜欢的人？我在 teenage 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做一个 teenager？ 人家都做错，我不需要跟他做错。人家都在谈这个电影，但是这个电影呢，耶稣不喜欢看的，我不需要去看。你如果从小这样教他，我们教孩子就是这样说：如果你要去看一个电影，你问问耶稣，耶稣在你心中吗？哦，你去，他一定要去啦。啊，你说耶稣你要不要去 啊？如果耶稣说这种电影我不看，啊，那你也不要去了啊。参加一个 party 吗？你问耶稣，耶稣在你心中了，你去耶稣也一定要去啦啊。所以说耶稣要不要 啊？耶稣说这个 party 很乱呢啊，不知道他们做什么，我不要啊，那你也不要了，是不是很方便？但这些都要很小教起。所以还没有结婚的人，现在先有这些思想在你头脑里头，你就知道怎么样从小教了。你自己现在先教自己，到他们长大了之后呢，不容易教，不容易教。如果孩子已经13、14岁，现在有一个男朋友或是女朋友，爸爸妈妈说，哎，我不喜欢这个孩子了，你不要跟他来往，糟糕了。因为他现在大了吗？他走动自由了吗？啊，我们曾经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这样子啊，父母亲阻挡他们彼此来往，签字啊，这个孩子基督徒教家庭的，签字说我答应我父母亲啊，我不要跟某某人来往。但是呢，就是大了嘛，他自己会动了嘛啊，所以他们就约怎么样呢？约在学校，约在学校。你爸爸妈妈以为他在学校啊，对不对啊？所以到10几岁的时候呢，非常的难处理了，你必须要预防。所以在他们还没有开始有感情，有这种男女朋友的感情之前，我们已经预防了，让他知道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为什么。所以圣经给我们的观念，我的身体是圣灵所居住的殿，必须要圣洁，这个观点一定要在他们头脑里头。女孩子穿衣服，男孩子穿衣服，这些都是代表你是谁。你穿怎么样的衣服，就是告诉人家你是怎么样的人，啊，你喜欢人家知道你是怪怪的人呢，你就把头发弄得直直的怪怪的哈，啊，人家就知道你是怪怪的人了哈，啊。所以你要人家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就穿怎么样的衣服啊。从小让他们了解说，我们的一举一动是在广告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 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他们会担心，担心说自己的表现，自己所穿的是怎么样啊？女孩子很小呢，就化妆化得好像妖怪一样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她觉得她不够漂亮，她要吸引人，她要吸引人。如果一个人要用外貌来吸引人，那就很可怕了，是不是？所以对方喜欢你，就是喜欢你的外貌。那种的喜欢呢，是求自己的益处。啊，我看起来很漂亮啊，我的眼睛很高兴，对不对啊？好像我们花一样啊。啊，你喜欢这花就把它剪下来插，对不对？好像我们吃东西哦，喜欢鱼就把它煮掉啊。所以如果对方所喜欢的是你的外貌，你的外貌可以保持多久？所以孩子，我们从小建立的是内在里面的，里面是上帝的标准，照着上帝的标准来建立，那就对了。所以身体的圣洁必须要强调，强调性的功能一定只有在婚姻里头。婚姻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今天的社会里头，上一代可能还不需要讲，今天社会一定要讲清楚。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头受很多的影响，甚至呢现在有一些人的报告说，哦，生来同性恋的啊，这同性恋是生来的，他不是选择来，他是生来的。但是圣经怎么样讲？罗马书第一章讲到同性恋的时候怎么样讲？第一章二十六节怎么样讲？啊，对不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逆性，而且是欲火攻心。有没有报应？有，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同性恋前面那一段不是同性恋，只是放纵。放纵二十四节说，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什么误会的事，彼此怎么样颠入自己的身体。结婚之外的性关系呢，这里的描写告诉我们是误会的事，是颠入自己的身体，把自己贬值了，把自己那么崇高的价值呢贬低了。就像这一期的 Time Magazine 这样讲，我们本来是动物，所以女人呢，啊，应该是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性的 partner 啊，跟很多人有性关系，那就一定可以生孩子了，所以一定会进化了，因为进化的适者生存呢，就是孙子越多越适合生存，这是进化论的定义啊。说，但是呢，这个孩子要有人来照顾啊，所以他要假装去爱一个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啊，所以这个人呢才照顾他的孩子，可不可怕？可怕啊！但是这是我们的孩子今天所受的教育，你晓得吗？好可怕啊。我的大儿子九岁的时候在高中念 biology， 九岁的时候，二十一年前，他现在三十岁啊，二十一年前，因为我不放心他在学校到底适不适合啊，他只有九岁，到中学去呢适不适合，所以我跟他上课，我不会去学校。所以那天我去参观他的 biology class， 我坐在后面，老师在讨论堕胎。你认为堕胎对不对？有人说，不对不对，这个是还没出生就杀死。那你认为怎么样？啊，但是如果这个孩子没有人要呢？啊，那个生来更糟糕了。所以我认为对。那你认为怎么样？啊，如果是因为被强暴的话呢？那当然更不要了哈。所以这个应该把它堕掉。你认为怎么样？啊，每一个人意见，没有结论，就是这样子。这是二十一年前已经是这样子的教育了，今天更不要讲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孩子，如果我自己没有照顾，我没有照着圣经来教他的话，他所学到的全盘错误。有人问到教会学校，如果是一个好的教会学校，教圣经的，完全照着圣经的，会帮你很大的忙啊，因为你走的方向是一样。如果学校讲的是相反的，你回家的时候还要用那么多的时间把它 neutralize， 把它综合，然后才可以建立，是不是？学校给你是 negative 的，你还要很多时间把它填到零，然后才可以建立一二三，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孩子所受的教育是这么可怕的教育，如果自己没有教的话，我们是放弃，我们就是这个孩子 自生自灭了啊！所以千万千万要记得，孩子的性教育是整体的，从小教起。我们这几天所讲的夫妻的关系、家庭的关系都要教，不是单单教性教是什么东西，这可没有什么用啊！其实那个可以慢慢才教，没关系，到需要要结婚的时候才懂，没关系。但是我们要建立的是上帝看结婚是什么样，让孩子从小有一个非常慎重的态度，一个圣洁的观念，他们就不会随便来，他们就不会被伤害，他们就不会有很多的后遗。美国的 Promise Keeper 啊，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大聚会啊，每年有一个大聚会叫 Promise Keeper， 怎么样开始的？因为这个爸爸的女儿第二次没结婚怀孕，这爸爸是基督徒，他突然间发现了，为什么我没有尽本分啊？为什么我自己的女儿我没有看守？为什么我没有从小把她带到正路上面？所以他发现爸爸没尽本分啊，所以他就看见整个美国的社会的爸爸有多少不尽本分的，所以他开始这个 Promise Keeper。他愿你这些男的回来 keep 你的 promise， 你在上帝面前你说，我要照顾我的家庭，我要爱我的妻子，我要做一个守 promise 的人，一个负责任的人，是这样开始。但是可不可怜啊，可不可怜啊，你如果做那个爸爸事啦，现在发现了，但是你的女儿已经有这些的后遗了，对不对啊？我们宁愿你早一点开始先预防，好过过后我们才来补。但是当然在他的情形已经没办法了，我们呢，我们中间有这么多还没有结婚的人，你还可以。第一样，你自己要建立一个对的观念，你对性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它不是错误的事情，它是对的，因为上帝造的都是好的。你对性的圣洁有一个确定要抓住的，无论什么情形我要站得非常的稳，我不要试探。什么意思呢？圣经说不可以奸淫嘛，那我呢，我就走在边边了，我没有奸淫呢，你看好像 Clinton 讲了，没有奸淫呢，没有哈。什么意思呢？我们带小孩子在路旁走的时候，这个行人道外面的车子来往，小孩子有时候说，你看我走在行人道啊，对不对？我们做父母亲说什么？不要走在旁边，因为你如果后面有一个人推一推，或是你摔一跤，就跌下去了，对不对？我们要走在里面咯，如果不小心还在行人道里面，对不对？我给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给我自己画一些界限，比如说其中一样，我不进酒吧。酒吧不一定是错，你去吃饭也没什么哈。但是呢，我要画一个界限给我自己，让我有一个安全的地带，因为酒吧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跟我自己画，我没有损失什么东西啊。所以你要跟你自己画一些安全的地带，我不要超过怎么样的安全地带，免得我不小心一跌就出去了，是不是？所以这些我们要教孩子，让他们呢从小就有这种的观念。我的大女儿她在大学的时候比较年轻啦，但是她很喜欢唱歌啊，所以她就去参加那个 University Choral 啊，那个是学校里头最好的一个 Choral 啊。那参加的人呢全部可以不需要伴奏，不会走调的啊，所以他们就到处去旅行啊，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啦啊，但是她自己懂得人家要去喝酒，去酒吧他不去啊，人家要去看什么电影他不去，他住在旅馆啊，没有父母亲在旁边了，但是他已经有足够的根底，他可以自己站得稳，人家笑他不要紧。我在大学工作的时候，常常午餐一起去吃中饭啊，美国人就是叫披萨啦啊，那披萨是喝什么？啤酒，对不对啊？所以我知道我自己的价值，我知道我是谁。他们都喝酒，我不需要喝酒，我喝汽水，对不对？你知道吗？当我们有这么圣洁的立场的时候，你的朋友、你的同事看见的， 可能有人笑你，可能有其他人跟着笑你，但是你会发现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找谁？对不对？他知道什么人可靠，什么人有立场，什么人真正可以帮助他们，所以不会吃亏的。圣经告诉我们说， 不需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上帝伸冤。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告诉我们的孩子，不怕人家笑你，不要紧，不怕，因为上帝是会替我们伸冤的，我们不需要自己去伸冤。如果这样子呢，他才站得稳，在今天这个色情泛滥的时候，他才站得稳。同学出去租录影带 birthday party， 租录影带过来看，你的孩子看见录影带是色情的录影带的时候，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他坐在那里继续看吗？或是他说对不起，我要回家？有没有这个胆色？是看我们怎么样栽培他。打麻将，常常你去人家家里的时候，啊，他请你过来吃饭，吃完饭呢，他们就开始打麻将了，对不对？啊，你有没有立场？你有没有说啊，这个我不要啊？你的孩子有没有立场？当人家不是计划中，有的时候不是计划中，突然间有一些不圣洁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你的孩子必须要站得稳，有立场。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不怕了，因为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的。让我们遵行上帝律法上的一切话，一切话。所以有人问我们说，问我们说，圣经要读哪一段啊？我说我是从头读到尾。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你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既然说一切话，那哪一句不重要？我不知道啦。所以呢，这个人名不重要吗？这个家谱不重要吗？我不知道啦。啊，那我就每一句读就是了。啊，所以我们的孩子对上帝的话信任呐，每一句每一句信任呐，他们就会遵从上帝的一切命令。啊，这样子呢，你的孩子出去你就放心啦，要不然今天实在没有办法放心。那我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你们有问题是不是？已经写的你就给我，我就可以针对你们的问题。有没有已经写的啊？有没有已经写的问题？或是你不写的话呢，你就人家知道是你问啊，啊，你写的人家不知道是你问的。如何帮助一位基督徒坚持要继续与他的非基督徒男友交往？Even though she knows that it's not God's will, she rationalized that she trusts God will lead her boyfriend to know him. 他们交友了两个月而已，哇，这么厉害，啊，两个月而已，啊，你没有办法替他做决定，啊，一个基督徒他，你可以帮助他了解圣经的话是怎么样。你可以帮助他，比如说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一个孩子从这里跳下去没事，我们不是说哦，所以没事，我可以这样做啊。一个基督徒跟还没有信的人结婚，结果这个非基督徒是信主啦，我们不可以说，哎，你看这个家庭变成这么好，所以我也可以这样做，因为违反上帝的原则，我们要自己负责任。所以你可以告诉他，但是你不能替他决定。你怎么样帮助他呢？你关心他，你帮助他了解说，如果比如说我们将来的钱要奉献的时候，那这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的钱不算的，你晓得吗？那信了耶稣的奉献才算的，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啊，所以呢，教孩子也是一样啊，啊啊，你要带孩子去做礼拜，啊，那他不去，那你去了之后呢，他说很闷，礼拜天没人陪我，很闷，那你问题就很多了，啊啊，如果他跟你去做礼拜的话，但是呢，他跟你的人生 的价值观不同，你的时间怎么样分配？你每天要跟全家一起读圣经啊？他说太忙，那就很多问题。我们可以帮助他分析这些事实上会发生的问题啊，让他呢说：“那我要听从上帝的话，我不是听你的话，我要听从上帝的话。”但是这个是他的决定，他要负自己的责任。我们希望他不需要那么惨 啊，我们不希望他不需要受苦，但是呢，责任是他的。还有什么问题？啊，谢谢。我与女友交往半年，他是非 Christian， 如果他尊重的宗教，是否可以继续交往？这种情形就刚才我讲的啊，如果他真的关心你，你关心的事情他一定关心，所以呢，你可以问他说，你要不要让我们的传道人跟你解释清楚啊，或是你把我们讲的这些录音带跟他一起听啊，那看看他觉得怎么样。如果呢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呢，他会很容易信耶稣。如果他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你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啊，你的问题就很多。所以最聪明的办法呢，就是把感情放在书架上面 shelf it， 把你的感情放在书架上，不要进行，先把灵方面的东西弄好。如果我们灵的程度呢还没有弄好呢，就不要进行了啊，那是最聪明的办法了。那只有半年呢，大概没什么关系了啊。Does any of your child has dating relationship right now？ 啊哈，我们有两个孩子，现在有 dating relationship 哈、一个是30岁，另外一个是27岁，所以啊、有。那当然，他们都是跟基督徒来往哈、那同样，我们的教法都是在灵方面要 match， 先要这个灵方面的啊进行才可以啊。如何帮助已经 addict with pornography 的人啊？少与大人，或是有邪灵的 related， 已经 addicted to 邪灵或是色情的东西的人，唯有耶稣基督可以帮助。你要帮助这种人吗？你就是要帮助他信耶稣。要帮助他不但信耶稣，你要继续的跟他一起读圣经。他需要有人伴着走啊！你要先帮助他有机会听到福音，帮助他信耶稣，因为能力从耶稣那里来。你知道这个 addiction 啊，这个上瘾呢，是因为他心里没有依靠，是心里没有满足，他就会上瘾，你晓得吗？所以这个要戒瘾呢，比如说用毒品啊，要戒很容易戒，然后你进去医院几天就可以戒掉。但问题是戒了之后他又来了啊，他又来，为什么？因为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心灵的空虚，心灵的空虚就带来对自己不满意，对自己的自我形象有问题，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所以这些问题的解答的办法，一定要回去我们的创造者，去找耶稣基督，耶稣才可以满足他心里的空虚。因为传道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心中都有永恒，上帝把永恒放在我们心里。当我们这个永恒还没有得到永恒的满足的时候呢，我们不满足，任何的代替品都是好像一时满足，但是过了之后还是那么空虚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得到这个永恒的亲情，回到永恒的亲情，我们才可以满足；得到永恒的爱，我们才可以满足。所以你要帮助他，你必须要先帮助他认识耶稣基督，你要陪他。这种人呢，常常需要很多时间来跟他一起陪他。在台湾的台东有一个地方是戒毒的，他们就是一个 community， 一个团体啊，自己种菜，自己种东西啊，每天他们一起唱歌，一起读圣经，整个环境来帮助他把那个毒品戒掉，不是单单戒掉，弥补上去的、填上去的是耶稣基督本身，然后再教他们这些可以生活的一些技巧啊，这样子呢，他才可以真正的戒。那么 pornography 的色情的东西呢，是魔鬼用的一个很好的办法，让我们的思想跟上帝隔开。因为色情的东西呢，所有的淫念都等于行奸淫，对不对？行奸淫当然是死罪啊，所以你看圣经，行奸淫是死罪的，圣经很多东西是死罪的啊，所以不需要很多监狱的。很多都是死罪，所以行奸淫是死罪。如果今天上帝执行他的公义在美国的话呢，那就死了90%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上帝宽容，宽容还在宽容，等候我们悔改，是吧？所以 pornography 是思想犯奸淫， 很难戒掉。怎么样做呢？唯一的办法是回到耶稣那里，圣灵来接近我们。就像同性恋一样，同性恋，你如果有一个人朋友是同性恋的，不要说这是同性恋，好可怕哦。同样的，上帝的做法是什么？爱罪人，恨恶罪恶，对不对？你不是说那我接纳你无所谓啦，哎，彼此包容了没关系啊，爱是凡事包容，不是这样包容法了啊。错误的东西，爱是要照着真理，对不对？所以我们跟他做朋友的话呢，你的目的是要把他带来耶稣基督。你如果没有那个把握，你恐怕你跟着他去，那你就不要了。就像这些异端邪说来找你的时候啊，这个摩门教啦、耶和华见证来找你，那个是最好的机会传福音给他。但是你如果没有把握，你可以把福音传给他呢，那最好你说谢谢了，不要跟你讲了，是吧？免得你被他带过去了啊。所以同样的，这些有 pornography 有 addicted 的啊 drug 啦，或是这种的问题的人呢，你有把握可以把他带来耶稣面前，你这样做。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恐怕自己反而被影响了，那就说暂时不要了，让其他人先做了啊。但是耶稣基督的做法是爱罪人，恨恶罪恶。所以在这里我就连带讲我们几句还没有讲完的。爱是凡事包容，就是不同的性格我们接纳，但是不是他做的错误的东西我们接纳。爱是凡事相信，我们必须要建立信任啊，信任。怎么样建立信任呢？你让人家可以信你，他就信任你了啊。所以如果这个孩子不信任父母亲的话呢，父母亲现在又开始让他信任了。以前如果没有理由发脾气啊，那骂他怎么样的话，现在呢你要重新再来，你要很多时间取得他的信任。父母亲不能信任孩子呢，孩子也要同样做给父母亲看啊。我答应十点钟回来，我就十点钟回来。你在做了很多次之后呢，父母亲当然信任你了。爱是凡事信任，所以夫妻同样的，我们必须要彼此信任。如果因为不在了啊，他出去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你就猜来猜去的话，那就糟糕了，是不是？那这个爱就不完整了。爱是凡事盼望，因为耶稣基督里的爱呢是永恒的爱，是不是？所以不要失望。所以甚至今天好像看起来没有希望，但是耶稣基督呢凡事都能做，在他没有难成的。凡事忍耐啊，这个忍耐呢跟第一个爱是恒久忍耐呢不同。爱是恒久忍耐，那是比较像忍，有刺激来的时候你可以承担。现在凡事忍耐这个字比较像耐啊，在压力之下，在下面你可以继续下去。所以 NIV 的翻译是 persevere 啊，你有耐力可以继续下去。压力来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呢，那个是不会过去的爱。孩子有的时候问我是妈妈生的，和爸爸没关系，为什么要爸爸五岁的孩子啊？所以孩子呢从小不怕给他们，比如说我不知道这他们有没有那本 Life Before Birth 那本书啊，或是那个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还有，但是你可以问这种的书，就是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在肚子里头是怎么样的，这种书呢可以给孩子看啊，就简单的照着圣经的原则来教的，我们不怕给他们看。所以孩子呢从小问的这些问题我们都要回答啊，不要说这很难为情不回答。所以你可以回答，比如说我们有书本啊，比如说我们遗传基因啊，我们可以给他看，然后这个细胞分裂的时候是怎么样，有书本可以看啊。所以我们可以解释，你看你一半是爸爸的，一半是妈妈的啊。所以呢上帝造得很奇怪啊，上帝呢不是两个人呢都在一起在怀你啊，要不然这样子没有人在外面赚钱了啊，就没饭吃了，是不是？所以呢上帝就那我们有爸爸有妈妈，所以一个人呢可以在那里怀你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呢可以做其他事情来照顾你，对不对啊？所以生来的时候呢，妈妈有奶给你吃，爸爸没有奶给你吃啊，这样子呢就不需要两个人住在这里了啊。所以呢可以做两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呢照着他的程度来教他，也不需要讲的太多，你照着他的程度讲一个笑话啊。这是五岁的，有一个六岁的孩子问爸爸说，爸爸性是什么？ What is sex? 爸爸很紧张，就赶快拿书啦。
哇，这个怎么样了？讲了一大堆，这个小孩说，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填这个表。他那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因为他要填表哈，这是 sex， 有个 F， 有个 M 哈，这个是要他问的东西哈。所以我们呢要照着他的程度啊，问什么你回答什么啊，所以不需要太紧张。我们的小女儿七岁的时候就进了四年级，我看学校的 curriculum 的课程，哇，四年级就有性教育，我吓了一跳啊，我赶快去找书。我赶快找着照着圣经的原则所讲的书本，我就买回来给他们看。因为他只有七岁，他不会有那个感情 的加入，对不对？他就是当作这个是理所当然，这个知识而已嘛啊，所以很容易很容易接受啊，对他没有难为情啦，没有这种的问题啊。所以七岁的时候他就看了，当然买书回来大家都看了，每一个孩子都会看了，是不是？所以呢就变成那个时候我们就给他这些啊知识了。但是问题是有一天在教会主日学的时候，一个差不多十九岁二十岁的女的主日学老师呢就跟我们说，你的孩子有问题的。是什么问题？他说啊，我们今天在讲约瑟的故事啊，刚才讲了嘛，那讲到是约瑟的这个 mistress 哈 啊, 啊，要做一些事情啊。那你的女儿就说 ，I know what she wants to have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him 。所以这个老师，哎呀，你们还是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啊？没有啦，是正常的，这知识应该有哈。另外一次也是同这个孩子哈，在车上，因为我们是轮流，我们两家人住得很近，我们轮流说去接孩子回家嘛哈，所以我们的孩子跟他的孩子相差差不多两岁啊，在车上，那么不知道他们谈起什么。那么就讲到说啊，这个孩子那个男孩子呢在他妈妈的肚子里头的时候，所以妈妈就又说 When he was in my stomach、啊、我的孩子说不是，他不是在你的 stomach， 他是在你的 uterus 有没有错？没有错。所以不要怕他们会懂得这些啊，但是重要的他知道上帝的造的是怎么样，上帝原则是怎么样呢？这些不是一个问题，不是一个错的东西啊，所以你家里应该很开放，让他知道上帝所造的都是好，我们可以谈论啊。但是呢要照着他的程度，不要过分，他都不需要你在讲什么东西啊，也不要避开。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读圣经，照着圣经，圣经会自然而然提出这些问题啊。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哈。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还有没有任何一位，你说我们这几天来呢，你还没有真正决定你要请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但是你说是的，我现在我要做一个决定，我要请耶稣基督进入我心中做的救主。你如果要的话，我们一起再用接受主的祷告，我们再诚恳地跟耶稣讲，我讲一句你跟我一句。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降世成为人，因为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从死里复活，给我新生命。我诚恳地请求你，请主耶稣基督住在我心中，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一生。求你赦免我的罪，就是我自作主张没有遵从你的话。从今以后我要遵从你的话，求你给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给我圣灵带我进入真理，给我你的平安喜乐，让你的爱充满我的心。求你祝福我全家，叫我们都信靠你，享受你的爱，带领我的道路，叫我所做的荣耀你的圣名，叫你奇妙的计划 成就在我身上。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各位，如果你有朋友来的话，问他你有没有请耶稣做你的救主，有没有一起祷告。如果他说有的话呢，你就跟他建立一个读圣经的习惯。你说啊，要不要我每天打一个电话跟你读十分钟的圣经啊，或是你可以见面的话，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啊，一起读圣经。你如果是朋友你带来的话，你就变成大姐姐大哥哥了啊，你就有责任来照顾你的小弟弟小妹妹。好，谢谢。